我们去美国不是去看孙子，是去参加灵修会，这是两年前答应台府教会要去的。那个时候我的儿子还没有结婚，然后想不到要去的时候，我的媳妇说我怀孕了，算一算预产期差不多是我去灵修会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希望能够看到孙子。我们只有一天去看我的孩子，就是6月4号，他就6月4号生，你知道神不神哈？就那一天生，所以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我们的第二个孙子。谢谢大家的祷告。我灵修会一晚我就生病了，然后回到台北病就好了，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神的。所以中间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是都是一直生病，一直咳嗽这样。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双见证，这个是发生在第六个号角跟第七个号角中间这个休息的时间，发生两件事。上一次我们说的是一个很大的天使给一个很小的书卷让约翰吃，对吗？让他吃了以后要向大家要转福音。那今天是另外两个人，叫做两个见证人，也是要传福音。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双见证到底要我们今天在这里学到什么功课呢？这两个见证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卡通影片，可以了解一下等一下我们要看的这一个内容是什么。
And there was given me a reed like unto a rod, and the angel stood, saying, Rise, and measure the temple of God, and the altar, and them that worship therein. But the court, which is without the temple, leave out, and measure it not.For it is given unto the Gentiles. And the holy city shall be tread underfoot 42 months. And I will give power unto my two witnesses. And they shall prophesy 1,260 days, clothed in sackcloth.
These are the 2 olive trees, and the 2 candlesticks, standing before the God of the earth. And if any man will hurt them,Fire proceedeth out of their mouth, and devoureth their enemies. And if anyone wishes to hurt them, thus must he be killed. These have power to shut heaven, that it rain not in the days of their prophecy. And have power over waters, to turn them to blood. And to smite the earth with all plagues, as often as they will.And when they shall have finished their testimony, the beast that ascendeth out of the bottomless pit, shall make war against them, and shall overcome them, and kill them. And their dead bodies shall lie in the street of the great city, which spiritually is called Sodom in Egypt, where also our Lord was crucified. And they of the people and kindreds and tongues and nations,shall see their dead bodies 3 days and a half, and shall not suffer their dead bodies to be put in graves. And they that dwell upon the earth shall rejoice over them, and make merry, and shall send gifts one to another, because these 2 prophets tormented them that dwelt on the earth. And after 3 days and a half, the spirit of life from God entered into them,And they stood upon their feet. And great fear fell upon them which saw them. And they heard a great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unto them,
Come up hither.
And they ascended up to heaven in a cloud, and their enemies beheld them. And the same hour was there a great earthquake, and the 10th part of the city fell.And in the earthquake were slain of men 7,000. And the remnant were affrighted, and gave glory to the God of heaven.
好，这个就是那个短短的故事哈，就是上帝要约翰拿一根芦苇当作尺，要量3个东西。然后晚了，上帝就说，这个外面不要量，因为那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可是我会派两个见证人在那边向他们做见证，1260天，那个3年半、42个月跟1260天是同样的意思，那是同样的长度的时间。然后这两个见证人要穿那个披麻戴孝，就是穿麻衣，然后人家要害他的话，就有火会把那些害他的人杀掉，所以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害他。 可是他们任务完成的时候，居然无底坑有一个怪兽起来，就把他们杀掉了。因为他们在传道的时候让很多人受苦，所以他们就把他的尸体放在街上三天半。没有想到三天半以后，这两个人又复活了，大家吓死了，然后发生大地震，7000个人死掉，然后故事就结束了。这是今天我们看的一段短短的故事。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呢？啊，第一个是约翰要量圣殿。那我们讲到圣殿，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叫圣殿，啊，这个时间可能有问题哦。这个可能更早，也许是1300多年，这个我要去查一下，这是我查到的资料。就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当以色列人要跟我见面的时候，你必须要弄一个会幕，我在那边跟他们见面，而且你要小心按照我跟你画的图去做，因为这是照天上的图来画的，所以这是人跟神要接近的时候所要用的那个处境，是有这个会幕。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跟以色列人在那边相会，所以叫会幕，在那里有我的荣耀在那边，所以那里是人要敬拜神的地方，是神显荣耀的地方。这是会幕，我觉得两个意义，神荣耀的同在，还有人亲近敬拜神这样的一个场所。到大卫成为国王以后，他自己盖的宫殿，他觉得对上帝有一点抱歉，因为上帝还是住在这个 tent， 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他觉得说我应该盖一个比较好的房屋给耶和华在那里，可是上帝说不可以，因为你杀太多人，你的手都是血，我需要一个和平的君王来帮我盖这个圣殿。后来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把圣殿盖起来，这个差不多是在952 BC 的时候，所罗门盖的圣殿我们称作第一圣殿，第一圣殿。圣殿盖完成做献殿感恩礼拜的时候，耶和华就降临，荣耀充满，祭司几乎不能在那里侍奉。圣经这样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祭司不能站立公职，祭司的公职就是敬拜，带人敬拜，那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那个圣殿。那这是第一个圣殿，用了很多金去装饰，很漂亮的，叫做所罗门的圣殿。可是耶和华交代说，你们礼拜人盖得那么漂亮，你们不要在生活上去拜别的上帝，不要只有把圣殿盖得那么好。很遗憾的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就跟着他的其他的老婆去拜别的神，神就离开他的圣殿，让圣殿被尼布甲尼撒王整个拆毁焚烧。那这是586年的时候被毁，以色列人也被掳，就到巴比伦成为奴隶，变成流亡在海外。啊，耶和华透过先知预言说，70年后我会让你们回来，你们有机会重盖圣殿。啊，真的是在516年，就是70年以后呢，所罗巴伯就带一群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地方回来，他们重盖圣殿。所罗巴伯是省长，可是另外有一个大祭司是约书亚，这两个一个宗教领袖一个政治领袖就把圣殿再盖起来，这个称作第二圣殿。那这个圣殿就没有第一圣殿那么豪华，可是至少还是一个圣殿，犹太人很高兴可以在那边敬拜上帝。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圣殿有一点年久失修，希律王当国王的时候，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把这个圣殿重新装潢，那再扩大，用了46年的时间，这个是第二圣殿的重新整修。啊，他们盖这个圣殿是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一起，他们盖到一半没有力量的时候，有两个先知起来帮他们，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这两个先知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做一半，要把它完成。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尼西米帮忙盖城墙，还有一个是这个以斯拉帮忙教人民知道守律法，所以总共有6个人合作才把第二个圣殿完成。所以以斯拉、尼西米、哈该、撒加利亚一起帮助这个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把这个第二圣殿盖起来。很遗憾的是，后来他们又慢慢的离开上帝，然后就在主后70年，罗马的这个提多将军就来把整个圣殿拆掉。那这是第二圣殿结局，也是被拆光哦。啊，大希律王重建扩大，可是70年 AD 的时候，罗马的提多将军就把圣殿第二次都拆毁了。很好玩的是， 这个圣殿被拆毁以前，撒迦利亚看到一个异象，看见天使拿着绳子在量圣殿。跟我们今天这个有关系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量圣殿第一个做的是撒迦利亚看到有一个天使。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撒迦利亚举目观看，看有一个人拿着准绳，我就说，哎，你要去哪儿？他对我说，要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有多长。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我要做其中的荣耀。如果我想买一块地，我会不会去量一量？我会，我怕买到是不够，尺寸不够，知道吗？所以当耶和华说我要量这个地方有多宽多长，代表耶和华说这是我的，所以量完的话这是我的，而且我要把它保护起来，不要让别人侵害它。他说我要做一个火城把它包起来。所以撒迦利亚所看到量圣殿的意思是耶和华要拥有这个圣殿，耶和华要保护这个圣殿，这是量的第一个意思。后来呢，这个以西结在异象中他看到一个另外一个量圣殿，这个比第一个量的更仔细，窗户是多大，柱子是多大，有几个房间都讲得很清楚，用了以西结40章到48章，用了9章的篇幅描写那个圣殿。大部分的学者认为那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统治世界的时候他自己要盖的圣殿，那个不是第三个圣殿，那个是第四个圣殿。以西结看见天使在量这个整个圣殿，他怎么量呢？他说你要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孽惭愧，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自己所做的觉得惭愧，那我就指示他们。所以呢，这里量圣殿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发现越量就自己越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上帝有说要这么做，我居然没有这么做。所以在这里呢，不是保护，不是拥有，神要鉴察。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和平教会的人，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把这个礼拜堂盖起来，上帝不会只有说哦，礼拜堂盖得很好，他会看到你们在礼拜堂搞什么？你们是真的照我告诉你们这样去做吗？所谓量的话，就是看看有没有照这个标准来做，啊，让我们觉得惭愧，让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圣殿，我们礼拜的时候也应该照神的意思来做才好。这个是第二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就是神会鉴察，神会指示。那我们今天看到是约翰，耶和华叫他说你要量量圣殿，那个圣殿不是耶稣盖的这个以西结看到的这个第四个圣殿，是第三个圣殿。千禧年以西结看到的是主耶稣要盖的，他们叫做第四圣殿，这个约翰我们刚才念到的那个是第三圣殿，这是在大灾难的当中敌基督所盖起来的。这就很好玩，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所罗门王圣殿被毁了，被尼布甲尼撒被巴比伦的毁了，他们就一直祷告希望可以回去，70年后他们盖了第二个圣殿，对不对？可是后来在70年 AD 又被毁了，他们还在等，到今天还在等。如果你有兴趣，你到网络打一个字叫做 Temple Institute， 你会进到一个网站，里面是在等盖第三圣殿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在募款，他们已经在准备。为什么现在不能盖呢？因为圣殿的地方被回教盖了一个 Dome on the Rock， 回教的寺庙盖在那边，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再去盖圣殿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都不想在别的地方盖圣殿，所以目前他们就卡住了。如果犹太人真的要在这个回教徒的这个圣殿上面盖他的圣殿，一定是世界大战，所以目前等于是僵住了，没有办法。所以犹太人还在等，等什么？等有一天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可以和解的时候，或许可以盖。但以理的预言，70个礼拜的最后一个礼拜所讲的就是，有一个人就兴起来，他是政治人物，他很有政治手腕，他把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拿来和谈，和谈以后就盖圣殿，盖完以后那个人就说我是神，要大家敬拜他。那这个在但以理书还有在提撒罗尼迦后书那里都有提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在圣地。那约翰所量的就是这个圣殿，不是千禧年耶稣盖的圣殿。所以我们现在大概介绍一下，知道我们有四个圣殿，所罗门盖的是第一个，所罗巴伯盖的是第二个，敌基督盖的是第三个，他以为那个就是，可是那个不是。那耶稣基督盖的是第四个圣殿，我们今天看到约翰所量的是第三个圣殿。好，上帝跟他说你要量圣殿，但是不能只量圣殿，还要量祭坛。 不只有量祭坛，还要量在圣殿跟祭坛那里的所有的人都要量一量。所以你看看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我这样讲对吗？要量三个东西，对不对？不是量一个。前面只有量耶路撒冷，只有量圣，可是这里上帝要约翰量圣殿，然后量祭坛，然后再来就是要量在里面礼拜的人。换句话讲，如果这是神的标准的话，神关心的不是只有圣殿，他关心的是圣殿、祭坛跟在里面敬拜的人。但是外面不要量，因为外面不是来敬拜的，是来践踏圣所的。所以呢，他说外面的外院是留给外邦人，他会践踏42个月。所以上帝交代约翰说，外面的院子你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他们是来欺负圣城42个月。接着耶和华就说，他们来践踏圣城，可是我还是派两个见证人要向他们传福音。这是神的心意，人越悖逆上帝，上帝对他越有负担，他不会说啊，你不乖我就不管你了，因为你越悖逆，上帝就觉得你越需要救恩。所以接下来上帝就说，我要派两个见证人，他们践踏42个月，我就派这两个见证人做见证1260天。1260天就是42个月，就是3年半，就是7年大灾难当中的后面这个3年半，是外邦人在耶路撒冷践踏圣所，可是上帝派两个见证人向他们做见证，这是神的恩典。那接下来有关这两个见证就很详细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见证人他穿的衣服是中文叫做毛衣，其实是翻错了，应该是麻衣，英文叫 sackcloth， 就是你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你穿的那个，我们叫披麻戴孝，那个麻衣啦，是麻衣齁。我找到这张图就是穿麻衣啊齁。这个毛衣是我想是翻错齁，应该是麻齁。那但以理当知道耶和华要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穿麻衣进食祷告，希望向耶和华能够认罪。记不记得尼尼微城的人当约拿跟他们说耶和华要审判的时候，他们赶快都穿麻衣悔改，有没有？所以穿麻衣代表要悔改，所以这两个人是希望听到他们见证的人可以悔改，心里面是痛苦的，是悔改的。所以尼尼微城一听到就赶快进食穿麻衣，不止穿麻衣，连牛都穿麻衣齁。所以我不知道牛穿麻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齁。就是全城的人从人到动物全部悔改，痛苦的悔改。那这两个见证人是希望大家能够悔改。然后耶和华说这两个人很特别，他们像橄榄树，像金灯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把人解释成橄榄树跟金灯台的，其实这里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撒加利亚所看到的。他看到的是两棵橄榄树，一个金灯台。约翰看到的是两个橄榄树，两个金灯台。那那个意思，耶和华在撒加利亚有解释，等一下会跟大家讲。那他就是说，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是立在主面前。撒加利亚看到的是两个橄榄树，可是是一个金灯台。那耶稣自己说，灯台就是教会。灯台就是教会。那橄榄树是什么？是圣灵。啊，灯台能够发光是因为橄榄树的橄榄油不断的注到这个灯才会发光，等一下我会再详细的解释。那接下来就是小朋友喜欢看的卡通，当有人要杀他的时候，呼就吐一把火就把他们都烧掉了，然后说没有人可以杀死他们，看起来他们是很棒，可是当他们任务完成的时候，神却让一个海里起来的怪兽把他们杀掉了。这个很好玩，神保护他的仆人让人没有办法伤害他，可是当他们结束使命的时候，神就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让他们离开世界。那个方法不一定我们喜欢的方法，我们可能会希望一个人爱主一生为主服侍的话，死的时候应该是年高德少，然后就是众祖孙围在床边，然后他交代完了以后祝福他们，然后吐了最后一口气，然后就在和平教会做追思礼拜，然后大家就高高兴兴的送他去埋葬，应该是这样吧。怎么是尸体被丢在外面不可以埋葬，然后就是被野兽弄死掉，这个不是太残忍吗？可是神有他的方法决定他的仆人要怎么死。 并没有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是寿终正寝。这两个见证人就是这样，他们有火可以杀害敌人，不要让敌人把他们杀掉。以利亚也是这样，一讲一句话火就下来，所以有人以为这个是以利亚。那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其实那个火是我的话，我的话在你的口中是火，会把他们烧灭。那这个意思我觉得比较好，就是火不是真的火，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好像火可以把一些罪人的罪把它烧干净，让他悔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意思是比较善良一点，前面这个就是把它烧死掉这样。那他们不只会把火叫下来，他们会让水不下来，所以他们祷告就没有下雨，地上就干旱。记不记得以利亚也玩过这个游戏，他说我不祷告的话就不下雨，你们就干旱。很好玩的是，这个1260天是三年半，以利亚祷告也是三年半没有水，所以这个时间上也是很巧合。以利亚也是这样子。然后雅各书说他祷告不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就没有下雨。好吧，没有下雨至少还有河水吧。诶，他们还祷告让河水变成雪，那就是没有水的，上面没有雨，下面水都变成水。这个就不是以利亚做的，这个是摩西，记得吗？摩西跟亚伦在埃及曾经让所有的河流的水变成雪，让他们没有水可以喝。所以看起来摩西跟以利亚跟这两个见证人有某种类似的这个情境啊。这些灾殃是让大家知道耶和华还是掌管这个宇宙的。再来就是这个，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怪兽的声音。这个从无底坑起来的一只怪兽呢，就跟这两个穿麻衣的见证人打仗，结果赢了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使命完成了，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神就容许这个怪兽把他们杀了。记不记得斯提环，神的忠心仆人，他做完了见证，神就容许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了。记得使徒保罗，当他做完他的见证，神就容许罗马皇帝把他判死刑，把他杀掉。所以所有为主做见证的人是忠心到死啊，他的死的时间是神决定的，当他完成他的使命，神就用死带他们回到天上。然后大家就很讨厌这两个人，就尸体不可以埋葬，这是对死者的最大的不敬，暴露在街上让大家参观，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有电视转播，然后全世界同步转播，所以大家都看，不必坐飞机到那边去看那两个尸体，大家都看得到。高兴了三天半，然后神就让这两个已经烂掉的尸体又活起来，所以大家吓坏了。扫罗被杀死的时候，敌人不准他安葬，可是勇敢的有一些人就去把他的尸体偷下来，然后让他入土为安。有一个女的皇后后来就没有入土为安，那个是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仇敌啊，那个这个耶西别啊，他死的时候就在街上，等到人家要去把他安葬，结果发现剩下一只手、一只脚，还有一个头颅，其他都被狗吃掉了。他是唯一真的没有办法得到安葬的一个人。那这些人不止这样凌辱他的尸体，还开 party， 大家很快乐，然后送礼物。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让他们受很多苦。斯提环他很会讲道，让保罗赢不过他，所以很讨厌。斯提环死的时候，保罗也很快乐。亚哈看见以利亚说，是你让我们受苦吗？以利亚说，不是，是你让我们受苦，是你违背了耶和华的旨意才让以色列人受苦，不是我。三天半以后两个人复活了，耶稣基督也是第三天复活，这个很像。为什么要三天呢？因为让大家确定不是医生误诊，不是昏倒，然后就如果一天就醒过来，刚好可能是休克还是昏倒。三天半已经都湿了，已经都尸体都烂了，那这个时候再活过来，没有人敢说这个是其他的可能性，就是一定是死的。记不记得拉撒路死掉以后，耶稣故意慢了两天去的时候，他姐姐说不要去啦，已经臭了啦，已经四天了。所以耶稣让他们确认这个真的是死里复活，不是诊断错误。耶稣复活的时候学生也是害怕，我想不要耶稣了，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真的死掉四天然后又活过来的话，我想大家也是会吓死的，到底那个是什么东东啊。 怎么有可能已经死掉了？然后呢，不止复活，还升天，跟耶稣一样。耶稣复活以后，就一朵云来升天，也是一朵云来接他们，就到天上去。以利亚，神要让他离开世界也是一样，用火车火马，也是把他带到天上去了哈。好，啊，当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就发生地震，然后房屋倒塌，然后7000个人死亡。很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荣耀神。大地震死了7000个人，他们很害怕，归荣耀给上帝。而且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归荣耀给上帝，一种是我们就悔改，我们就接受耶稣的恩典，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另外一种方法是这种方法，就是不悔改，坚持，然后上帝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只好说啊，还是上帝是对的，我真的是，那你就是归荣耀给他，可是你是受审判的，归荣耀给上帝，这个是很悲哀的，归荣耀给上帝。我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是愿意找机会悔改，信耶稣，让耶稣的爱改变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不是说坚持我行我素，到那一天上帝真的显出公义审判的时候，你才说哎呀，还是上帝是对。那这种归荣耀给上帝是很痛苦的哈。亚干就是这样，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所以耶稣要跟他说，你要归荣耀给上帝，其实就是受审判，受审判归荣耀给上帝。法老王也是这样，他坚持，上帝跟他说，你让我的百姓走，他就坚持不要，最后放走了，还派人去追，结果他就死在红海里面。他用他的死被上帝审判来归荣耀给上帝。这里圣经这样说，说法老跟他的车辆马兵得荣耀的时候来的，因为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最后的归荣耀给上帝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有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是神在意的不是只有圣殿，神要量的除了圣殿以外还有祭坛，还有敬拜的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圣殿就是我们的敬拜赞美，祭坛在那边祷告的，这是我们的祷告认罪，那么祷告的人就是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敬虔圣洁。所以神在意的是在和平教会的每一个人，你有来教会敬拜吗？你有祷告吗？你有过圣洁的生活吗？上帝不会只有说你来参加主日礼拜啊，那就很好了。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很有感触，因为上帝在意的是三个东西。如果上帝今天来和平教会，他看到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多少人来做礼拜？531个人。有多少人来祷告会？35个人。所以就要讲不到1/10的人。上帝要量圣殿，上帝也要量祭坛。上帝在意我们有没有参加礼拜，也要在意我们有没有参加祷告会。可是我们和平教会的人不是这样，大家比较在意的是礼拜天有没有来礼拜。我从2005年回到台湾以后，就一直在神面前努力的祷告祈求，希望上帝能够在和平教会兴起这个祷告的灵。可是到今天我必须讲，我是失败的。我们在正礼拜堂的时候有比较多的人来祷告会，那时候差不多要50个人。我们在隔壁呢，这个地方都在盖房屋，根本不能祷告。我们在那个约翰馆那个小小的房间挤满了。那个时候我还跟上帝说，我不敢再请人家来祷告，因为没有地方。当我们要落成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们有地方了，现在可以100个200个来祷告都没有问题。可是来祷告的人反而减少，可能是圣殿盖完了大家轻松了，所以从50几个现在减少到30几个。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如果耶和华今天拿着尺来量你的礼拜天有没有来礼拜，有没有来祷告会，你给他量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来礼拜吗？另外还要问你，那你圣洁的生活怎么样？因为约翰耶和华要跟他量的是要量神的殿，要量祭坛，还要量礼拜的人。我多么希望有一天神来量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礼拜是神所悦纳的，我们是心灵诚实敬拜的，可是我们还是同心合意向神有祷告的时间，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敬虔圣洁的生活。如果这三个都一致，耶和华量起来就说哎呀，你们是很棒。我担心神来量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一致的。有一些人他很会敬拜赞美，可是呢他心却远离上帝，这是以赛亚说这是不行的。你只会在这里敬拜赞美，可是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你的一般生活怎么样？该隐他很会敬拜， 他也会献祭，可是他的行为不好，他生活不好，所以耶和华就看不中该隐，也不要他的敬拜。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敬拜应该包括生活，包括我们的祷告，还有包括我们的敬拜赞美在一起，才是神所要的。接下来我们谈到一个，就是越叛逆上帝的地方，上帝对他们负担越大，越拒绝福音的地方，上帝越想把他的见证人派到那里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外院留给外邦人践踏圣城42个月，可是神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见证人，就到在那42个月向他们传福音。你愿意吗？今天在这个地球上面，哪里最难传福音？中国大陆吗？阿拉伯世界吗？你愿意去吗？神对这两个地方，这个最不容易传的人，神是越有负担，越希望派人去。你愿意成为这样的见证人吗？还是你以为都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以利亚就是这样，当他被耶洗别威胁，他在失望的时候，他跟上帝说，剩下我一个。上帝说，没有，我留了7000个见证人，知道吗？在启示录，撒底教会他们的地方是很困难，因为是撒旦的座位，可是里面还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他不只坚守主的道，他还为了这个牺牲生命。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人。再来我就解释到这个两棵橄榄树跟这个金灯台的关系。在撒加利亚那里就有提到，从橄榄树呢有油管接到这个金灯台，所以橄榄树的油就不断的注入金灯台，所以金灯台的灯才能够不断的发亮，照亮这个世界。耶和华的解释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来。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换句话讲，如果你希望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你要靠的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的能力，是要靠圣灵。这两棵橄榄树就是代表圣灵，我们靠在这个橄榄树的油，我们这个灯台才能够发亮光。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的见证。所以我讲一个，当一个见证人在分享见证的时候，听的人是听了很高兴还是很难过，你觉得呢？我们第三堂都有人讲见证，你有没有一次听到他讲以后，你里面就很难过很痛苦，还是听完说感谢主，他的见证你看病好了，他问题也解决了，神的恩待很大，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这两个见证是人家听得很难过，这是什么见证啊？这个就是提到神的公义审判的一面，让罪人听了会扎心会难过才会悔改的。所以你有这样的见证吗？还是你希望你讲的见证是大家听的都很高兴啊，你信耶稣得平安啊，然后得健康啊，什么都很好啊，你讲的是这样的福音吗？还是有讲到神会审判他的百姓，你愿意讲这样的见证吗？所以忠心传讲福音呢，有时候是会让人感到痛苦的。记不记得彼得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所有听到的人都觉得扎心痛苦，他们就问彼得说，我们要怎么办？那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受洗，罪得赦免，就得到圣灵。所以好的见证，好的传福音是听的人会觉得扎心才对，他才有机会改变嘛。如果他听得很舒服，那就是听完了你讲得很好，拍拍手我回去了，我也没觉得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啊。保罗对腓力士讲到见证，让讲到腓力士害怕，因为他讲什么？他讲的是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审判官居然变成恐惧，不敢再听下去。你有这样的见证吗？我的结论，让我们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明光照耀，不管得死不得死都能够找机会传道。前面这个是行事为人是见证，后面这个是把握机会做见证。我们低头来祷告。所以是当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吩咐你的学生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做见证。主，你要学生先等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降临才出去。 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借着祷告敬拜跟敬虔的生活跟你亲近，我们也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愿意接受你的差派到最需要福音的地方，成为你的美好的见证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